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收听。我深深的相信，当你每一天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无论是在婚姻家庭这一方面也好，或者是个人的灵命的成长也好，你的灵命呢就一定会长进的。很感恩的是，过去这么多年来，借着弟兄姊妹的这样的电话的互动呢，也让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怜悯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有一颗追求认识神的心的时候呢，神就会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恩典跟智慧。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在婚姻家庭方面或者是亲子教育方面呢，很想就是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和谐的家庭的基础呢，就是要回归于圣经，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当我们能够回归于圣经，去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建立我们的婚姻家庭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人之间的相处呢，就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那讲到辅导，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有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要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的时间。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也为听众朋友开放这个直播热线电话的时段。那我们的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如果你有这个夫妻相处之道或者是亲子教育的难处的弟兄姊妹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再次的报告，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河南的杜姊妹在线上了。喂，杜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杜姊妹。是。
哎，你好，你好。
是，你今天。
没有和你说话了。
啊，对，对，我知道你常常来电话，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就是我的那个老三吧，他不是快马上就2岁了。
哦，是。
他2岁了，就是比较调皮吧。就是淘气的很呢，不是？
是。
他可难管了。他爸爸带他，他爸爸老是溺爱他，没有给他立个啥规矩，也没个啥原则。
哦。
他吃饭的时候，扔馍了，扔在那饭桌上捣乱了，他爸也不口疼，也不责备他。就是我们两个常常因为孩子，我们两个就是吵架吧。我妈妈在这儿，不是在这儿一段时间吗？他把这个孩子，我给他送老家去了。我不是又添了一个老四，也带不了，就叫这个老三回家去了。回家去一段时间，接回来，他在他爸跟前就是闹。老是闹他吧，他惯他。我叫他爸责备他，就是训他，他爸就是舍不得。我就是生气，我们两个我一吵他，他就说，你说我吵了，家里不太安宁。
杜姊妹呀，
生气。
是，所以你的老三是2岁，现在你说你又有老四了。
那不是， 给你以前也跟你说过，说打掉了没有打掉，就剩现在有快三个月了。
那个姊妹呀、啊，我之前也提醒过你们，就是说这个现在国家以前是一胎政策，现在是可以生两胎了。但是你现在是四个孩子的话，当然了，我们说孩子多是好事儿，但是呢，也要你不是只生他，你还要有管教的责任呐、啊。如果你生了孩子没有好好的去管教他的话，我觉得对孩子也是不公平。你还记得我跟你讲，我说你们要有避孕的措施吗？
我记得这一段，记得当时记得这孩子一照顾这么多天了就给忘了，也这个老四是意外，也是意外没打算要。他你不知道那时候不是因着买房子，我们两个就吵架，买房子的事儿到现在也没有买。这都好几年了，
是。
我去年我爸爸不是我妈不是摔住几回了吗？不是我那个大的在郑州上学吗？
是。
摔住了两三回，就干不成活了。我说让他在郑州买个房子，他也想在那买，他就是有这个心，没那个胆。
那这个呢是另外，对，我知道，杜子妹啊，这个呢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集中的来讨论两件事情，一个是管教孩子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们一定要有避孕的措施。避孕的措施呢，你可以避孕，另外呢你的丈夫也可以避孕。那你们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孩子，那我觉得呢也可以做结扎的手术了。对不对？
医院的我生的时候我让他给我剖腹产带结扎，他没有给我做。
为什么呢？
他说我的好生，我想剖腹产，他说恢复的慢，医生说恢复的慢不让我剖腹产，他说我生可以生。我这个老是挺快的，
所以你是
顺
产对不对？
顺产。
好，那其实呢结扎的这样的手术呢是不是那么复杂，很简单。我觉得你的丈夫应该去分担，应该让他做结扎的手术。那好，那我们我觉得我跟你该讲的都讲了，你们两个夫妻呢要去讨论这件事情。现在我们来回头来看孩子的问题。老三呢两岁，你说比较顽皮，就是很难管教。其实呢所有的小孩子呢按着他不同的年龄都有不同的需要。两岁的孩子他有他的这个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呢，你们做父母的呢，我刚才说了不是只生，我们还要懂得管教。如果你在这一方面不懂的话，你要看书。那你的丈夫呢，你刚才已经讲了，这个孩子的爸爸呢宠孩子，不舍得管教他，你也要真正的好好的提醒你的丈夫，你不要光生气，因为你生气的话你们两个永远锁不到一块儿，而这个孩子呢就没有办法管。那你看到你的丈夫不管这个孩子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也不用发脾气，等你的丈夫跟在你旁边，就是你们有安静的时间的时候呢，你要平心静气的告诉他，你告诉他说你今天不管他，将来有一天你会后悔，因为孩子呢什么都学不到，反而他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呢，他的反叛就会让你受不了，你要把这个后果要让你的丈夫看见。所以现在这四个孩子有几个孩子在你身边呢？
老二上了六年级，老大不在我身边。
所以老大不在你身边，老二老三都在你身边吗？
都在我身边。
那老大现在是读几年级啊？
高中啊，高一了。我就生我丈夫的气，我说他那个时候，我的父亲没有了吗？我的父亲那个时候他有病， 去年腊月的时候害的病，我正月就是三月份，阳历三月份过世了，我的母亲也很伤心呢，不是？
嗯，
就是我说你，我的母亲摔出几回了，我说你在那里创造条件为孩子，孩子自己不是我父亲一有病，我母亲就他们就回来了嘛，就是，后来我父亲，在老家办的丧事，就是我的儿子自己一个人在郑州那读书，他也考上那个，就是二类学校吧，也算
是
好高中。
所以他
也学习，
他是那个住校吗？
他也学习很努力的。
他是住校吗？
他不是，就是在初中后半学期的初中三年级后半学期给他租了一个房子，一间房子，他也学坏了，给同学也是学的带口鼻儿，就是说话说脏话了。
为什么不让他？
影响的。
我想问你，为什么不让他住校呢？
他说那个寝室里头乱吧，他那个时候。
那他现在你们，那他现在在外面一个人住的话，
现在是住校。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住校，他自己一个人，就是我很担心他。他
对呀、
他有时候吃饭不吃饭的。
现在不是吃饭不吃饭的问题，一个孩子他多少个孩子在这个年龄他会自己管理自己呢？你们就不应该给他让他在外面租一个房子。其实呢，学校怎么乱还是有老师在当中，你们应该让他在学校念书住校的。那姊妹啊，我再一次强调，我就说我们不是只生孩子。
我想上郑州那儿去，他那儿给我们创造条件，我说你买个房子，我好管孩子。
姊妹，这个呢，你跟你的丈夫呢要好好的去沟通讨论。再一个我要提醒的就是说，现在刚生下的一个宝宝才三个月，老二才两岁，老三呢又在读小学。这三个孩子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管教他们、训练他们，这个都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说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把孩子从小带到主的面前来，这个是我们父母的责任。但是管教孩子的时候，什么东西能够影响孩子呢？就是父母的价值观。如果你跟你的丈夫的价值观不是圣经里面的价值观的时候呢，你们所给他的一些教导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我要鼓励你，你要好好的为你这三个孩子，现在在你身边的三个孩子，为他们祷告，让神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去教育他们。你更重要的是你要跟你的丈夫沟通，无论是避孕方面的措施，还有教育孩子两个人的一致的看法，明白吗？
我，是的，就是我一吵他就生气，他说不想跟我过了，我还不想跟你过了，我跟你过够了这么多年。
你看，
我
跟你说，肚子妹啊，你们做
钱吧，你四分五裂的，
肚子妹啊，
我都气得没有劲了，没有生活的力量了，我都。
你们两个关系都搞不好，你就生这么多的孩子，这么多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不和谐的家庭长大的话，他们受到多大的影响啊！不要为了自己的那一口气而沾牛角尖。重要的是你要想到，你现在是信耶稣的，你愿意看到神这样的恩待你，那你就要照着圣经的教导来为丈夫祷告，不要跟他一样的跟他生气。你跟他生气的话，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而且对你们家庭夫妻的关系都没有好处的。所以我刚才讲得很清楚，希望你能够记得，就是首先要为你的丈夫祷告，求神给你智慧，跟他有一个沟通，能够在教养儿童方面、孩子方面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看法，能够一致，达到一致。另外就是避孕措施方面，你们也要有一个好的沟通。这是河南杜姊妹的电话。 真的是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而且呢，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怎么样才能够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到老都不偏离主的话语呢？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心中先要有神的话语。父母本身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时候呢，才能够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不是只是注重孩子的学业啊，孩子的这些外面的一些东西，而忽略了孩子灵性方面的培育。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呢，真的是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在各个方面呢都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好，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6分钟。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来接听黑龙江侯姊妹的电话。喂，侯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你好。
是，你好啊，侯姊妹。
你好。
是，请说吧。
今天是9月6号。我丈夫去世的正好一个月。
哦，是。
我还是非常的软弱，非常的小的。
是。
哎呀，不知道怎么办，怎么走出来？天天在哭，天天难受。这几天，一个月了，就这么这些天，心情天天的不好。前几天我的心脏、胃，还有就是肚子，就是妇科，还有什么后背，整个全身都没有好地儿，都非常的疼，就是胃也特别不舒服，就是吃饭也吐，不吃饭也吐。非常的难受，真的是不知道这些天是怎么过来的。
侯姊妹啊，我可以问一下，你的丈夫在一个月前离开世界是什么样的情况？
心脏病。
哦。
心脏病在单位犯病。
在单位里面犯病，然后第二天同事才发现，对不对？
对。
家
里人不知道，第二天单位才发现，同事才知道的，完了通知了我们家属。
对，我明白。上一次你来电话，我想起来了，也就是说，你跟丈夫都是二婚，对吗？
对，但是我们都信主，都信耶稣，我们的感情
非常好，对，
比原配还有感情还有深。
是啊，所以我上次跟你说了，我说这件事情呢，不会这么快就平复，一定要过一个阶段的。你现在还是就是说，一想到就会痛苦难过，对不对？
是，对。
哎，
我现在，教会，哎呀，教会有，在诗班。唱诗也唱不进，就是张不开嘴，就是唱的时候我就是非常小声，张不开嘴，唱就算是唱，我也不投入，进不去，现在唱诗班我也停了，最近这一个月也没去，但是，我丈夫他在我们教会，他也是我们教会唱诗班的，我俩是一个诗班的。
是。
他在我们教会就是还放那个播放投影。
对。
我丈夫就是生前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教会也是刚建不久，我们那个刚建教会的时候，没有人懂播放那个投影嘛。我丈夫他有这方面的那个特长恩赐了，
是，
他伯，我们教会的头领都是他伯。那时候我愿意上唱诗班。他说我丈夫说的想教我那个投影，想让我跟他一起调。
嗯，
我那时候我不愿意调，我就想，哎呀，我还是在唱诗班这个工更适合我，因为我每次就是练诗的时候，还有是就是献祭的时候，我唱诗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我能够感觉到是那种被圣灵充满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流出那种泪，真的是就是那种感恩的泪，越唱越喜乐。
嗯，
哎，就不管我就是说的身体多不舒服呀，或者是多么软弱，但是我一唱真的就是不一样。当时我丈夫让我那什么跟他一起调那个投影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还是适合那个在诗班，他想教我，但是我好像就是对那个投影，我好像就是不是很感兴趣，想学。
嗯，
现在我丈夫没了，我发现我唱诗张不开嘴，唱不进去，因为我觉得我唱也是不是用心去唱，没有喜乐，现在没有喜乐。我发现反而就是我们教会的那个负责人领导嘛，也就是说的也说我说也可以说我现在可以一个学投影。
嗯，
当时我丈夫教会了两个姊妹在教会。
是。
对，那天完了那个有个姊妹就是教了，就是简单教了一下我，就是我感觉我学的真也我觉得就是神也是神做的吧，因为以前我丈夫教我的时候我不走心，就是不愿意学。但是那天那个姊妹教我，我就是掌握的，就是就学的挺快，就一次我就掌握了。那个我当我头就是说我们聚会的时候完了，那个我说我调吧。我调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也得唱诗嘛？唱诗，我播放投影的时候，我发现我在诗班的时候坐诗班那个位置的时候，我唱不进去。
嗯，
就是我张不开嘴，我也就是不愿意，也不想唱。反倒是我边调那个投影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平安，特别。做这个工的时候特别的喜乐。
嗯嗯，
就是慢慢就是我去的时候，去教会的时候吧，我是非常忧愁的去的。
是。
特别软弱，就是一到教会我就流泪。
嗯，
因为就是说我到教会就是感觉到每一个地方都有我丈夫的那个影子。
对对。
但是我一调那个投影的时候，
嗯，
我就感觉就是心里挺平静的，完了越调，就是说心里面越有喜乐。
嗯，
当我就是说的，尤其是放那个就是赞美，就是唱诗的时候，我调的那个投影的时候，反倒是我不知不觉的，我就是说大声的能够唱出来，而且唱的时候就是挺非，就是唱的时候是刚讲的。
嗯，
我就觉得我真的能够感觉到，就是说的这个功。
是，
这是上帝给我的。
对对对。
嗯，我能够感觉到，因为我以前嘛，就是我丈夫让我学的时候，他教我的时候，我不想学那时候。
嗯。
因为，我丈夫也跟我们教会的，就是说的那个领导也说了，说的那个想让我也学，完了那个我丈夫，但是我们教会的领导还有我丈夫，都知道我赞美的时候就是。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嘛，就是说的特别喜乐，
嗯，
特别刚讲嘛。
嗯，
所以说完了，我们就是他俩都后来一寻思，也是哈，我就是对赞美，就是在赞美当中，我就是这么好，这么喜乐，这么刚强，做这个工的时候这么好，我还他们就说我还是适合在唱诗班。
嗯，
但是现在我真的是唱不出来，现在
是
我在诗班真的是唱不出来，
嗯，
真的是。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呢，不要勉强，因为像你所说的，在教会哪一个地方，哪一个角落，都有你丈夫的影子在当中。我已经很欣赏你了，姊妹啊，侯姊妹，你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你还能够到教会去一起敬拜， 又你刚才分享你参与这个投影的服饰的过程里面，你心中的那种感受。我自己觉得呢，若是可以的话，你就跟教会的负责人说，在这一方面你愿意跟别的人学，如果学得很快的时候呢，你在这一方面集中的去服侍，因为最起码呢能够让你得释放，因为你在投影上面去服侍的时候，你刚才说了，就是诗歌啊，你就能够很投入的去唱歌嘛，对不对？
对，
所以你这个呢要表达，要让你教会的负责人知道这件事情。
我已经跟那个教会的那个领导说了，他们现在知道了，现在说了，说让我学这个，让我就说以后那个播放那个投影。
是，那就好啊。那你就做这一方面。
还有我现在就是我以前是会后带导，现在就是，会后带导我也是没有心情，就是非常我因为我现在软弱当中嘛，真的是祷告不出来。
我觉得，
但是
现在你要负责祷告吗？
现在让我们教会那个负责的说，让我一个是放投影，完我再我自己又选一个，让我完了是读经，领读经。
那
我现在因为也是在软弱当中，也是说读经也是读不进去嘛。读经，我现在一个是准备想读经，领着会众读经。另外一个是说的就是。播放那个投影，
我觉得呢，姊妹啊，你可以跟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负责人跟他讨论一下，这个服事你不要拒绝，无论是祷告也好，或者是读经也好，这个不要拒绝。但是呢，不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要慢慢慢慢一点一点来，不能一下子给你这么多的东西，因为你现在目前还是在创伤当中。对不对？所以呢，你告诉他们，你说我愿意，但是呢，现在目前我就专心的只做投影的服饰，那至于读经啊、祷告呢，先临时的找其他的人替代你。我觉得你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慢慢的从这个痛苦当中一点一点的康复。所以你这样的跟传道人讲吧。
是这个已经就是交通完了。
对，那很好啊，你可以做这一方面的服饰的话，就专心的好好做。
是。
昨天
我上那个我丈夫的那个孩子他的姥姥家了。昨天去那块了，昨天就是我去给孩子买了一些吃的什么的。到他姥姥家，我们又唠了半天的嗑，说了半天的话，就是说一说我们几个又哭了。回来之后非常的软弱，心情一下子从昨天回来就是又是非常的不好。
一定的。
这些天，是他们也哭，我们也哭，都在哭。
对。你这样的一个表现是正常的，因为有起起伏伏，不可能说是一下子就完全没事儿了，对不对？也不可能说是每一天都在那里哭，所以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这是非常正常的，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一点一点才能够慢慢的康复过来。那侯姊妹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的是要为你祷告，而你们教会也在服饰上面也好，我觉得教会也蛮体谅你的，当你这样去表达的时候，他们就让你去这样的去服饰。最重要的是我想问问你，你突然想起你的丈夫很难过痛哭的时候，有没有人陪伴你啊？
我爸爸妈妈他们一直在我身边。
但是
那个前你说。
但是我觉得爸爸妈妈看到女儿这样的，他们也会心疼嘛，对不对？
是我丈夫刚没的那几天，我真的想到了，就说的也觉得，就人生没有意思了，就觉得也想吃点药。但是后来我这么一想，自杀不得救嘛，那我不白信了吗？跟我丈夫以后也不能在一起了，那我也 那白信了，也不能上天堂了，那不跟没信的一样了吗？
嗯，
后来我这些天我又一想，确实我不能那么做。你说我要是真说的，真说就那么走了，一个是我没得救，白信了；再是说我爸爸妈妈，他们岁数大了，你说
不应该。
真我不应该，
嗯，
对不应该，
对，
这样不孝。
对，
应该更应该珍惜活着的人。
对，而且呢，你的丈夫他也
不留下，以后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
对呀，你的丈夫也不喜欢你这样做，啊，对不对？
是，对
呀，
对，
他希望你能够刚强的、坚强的活下去。所以其实刚才你说得不得救呢，这个得救跟不得救呢跟自杀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是一定不讨谁喜悦的，你明白吗？
自杀不得救吗？不是，
姐妹呀，得不得救呢，我们要看圣经里面怎么说。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跟第十节讲得很清楚嘛，对不对？
嗯，
我们心里承认，我们口里，
嗯，
口里相信，心里承认，那你就是得救了，你就是神的儿女了。所以呢，
嗯，
当然这个呢，跟你如果万一你想不开，你自己解决你的生命，
嗯，
就是完全不讨神喜悦，是让神伤心难过，也会让父母亲再加上也不是一个好的见证，会扳倒别人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我们不应该做，
嗯，
更何况我们要知道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没有这个权利说我们要还是不要，明白吗？
是，
所以要珍惜。嗯，
周师傅，前几天有个姊妹跟我交通，
嗯，
她不是我们教会的，但是她是别的教会的，她也是正都是那个大教会的正规教会的姊妹。嗯，她跟我交通，她说的我不知道他跟我交通说这些话，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他是，我跟他不是也不是很熟，但是他以前认识我的丈夫，
嗯，
我丈夫以前在别的教会师班也待过，他们是一个师班的，
嗯，
他跟我说，他竟然跟我说的啊，人没了之后他的灵魂什么因为中国人不都是一直在相信说什么啊，那个什么一期二期什么五期嘛，
哦，
什么五期什么的，
对对对，
不信主的人不都是什么，
对对对，
说几期嘛，完了他说的，
嗯，
啊，那个什么几期，他说你去不去看没看那个你丈夫去，啊，去没去啊？我说我没有啊，我说的一个是我不懂这些，再说我说的咱们信耶稣，咱们不能相信那些啊。那再说咱们也不能烧纸啊，他说的那个不是说烧纸，啊，他说那你也得去啊，看上他那个骨灰寄存的地方，也得要去看看他去。说的啊，人没了之后，他跟我交通说人死了之后，什么五期三十五天嘛，五期之内，说什么他的灵魂啊都是没走的，他是什么在你们家人身边，都是在家人身边，
哎，
都是在跟前儿的。
你千万不要听他这么说了。
当时你听我说呀，啊，他跟我说这个什么什么，他说他爸爸去世，
嗯，
他爸爸也是信主的，说什么当时什么是几期，他五期是几期，他说的他跟他妹妹都忘去了，后来什么他发现之后，他哎呀，他当时他特别懊悔难过，说什么他爸爸什么愿意吃猪头肉，那猪头肉他当时他说那天什么猪头肉少了一块，就立得好像他爸爸给吃了，就他爸爸死了之后，
嗯，
那个猪头肉少一块。又说，他又说他说的他拌的猪头肉少了一块，他又说他妹妹那天什么，他爸没了之后说有天下雪，也是，
嗯，
也不知道是几期，反正说啊，那个他爸妹死的时候，妹没的时候，他爸就说那句话，说的啊，等我走了之后，说什么那个啊下雪了，你告诉爸爸一声，你喊一声，你说爸爸下雪了。嗯，是也是他好像他妹妹也忘了，也是忘了这事儿了，也忘几期了。
嗯，
说的他妹妹就倒了一杯水，
嗯，
就在那个就是在放桌那块儿嘛，他睡着了，说是等睡醒之后那杯水没有了，说那是谁喝的？那肯定是他爸爸喝的呗。
啊，
他跟我说完这些事儿，瘆得到的，当时我的脑瓜子，哎呦天哪，我这头皮我都发炸，我现在这怎么？
我觉得呢，
他怎么能说出来这些话呢？
不是，猴子妹，我觉得呢，作为一个基督徒，
啊，
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为什么很多人他说信了耶稣，但是呢，因为没有 没有知识，没有圣经神话语的教导的知识，所以呢他说是信主，但是呢还是把一些民间信仰的东西在生活当中里面运用。
他说你得跟那个你丈夫说。
那我问你，猴子妹，我不要，因为现在是直播
的
时间呢。猴子妹，我跟你说，猴子妹，你听我讲好不好？因为现在是直播的时间，后面还有很多的听众，所以我不想再听下去了。你听他这样说的时候，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我当时我听他说完了，脑瓜头皮发炸，头就是脑子就天晕地转的那种。
你不要相信这些东西。你既然信耶稣，你就要好好的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的话语。
对，
明白吗？
是。
所以我再次的说，得救不得救，你好好的看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第十节，这个呢跟那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感恩的是你的丈夫离世了，你现在难过是正常的，我们要为你祷告，但是呢你也自己告诉自己，你需要一段时间才慢慢的能够走出来。所以你不要忘了，很多人都在纪念你，好吗？我们在祷告当中继续的纪念这位黑龙江猴姊妹的电话。
以赛亚书43:25，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我们所承认的一切罪恶，神都不再纪念，那些事情不再能辖制我们，而撒旦也不再能借此控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真正的自由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呢已经进行了37分。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彭姊妹的电话。喂，彭姊妹你好吗？
喂，舅师母你好。
你好，彭姊妹。是，请说。
舅师母，我是以前给你打电话，我说我女儿她要跟外婆在一起的那个。
哦，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是。
他以前我跟你说，他特别抵触我，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管教的方法，他让他接受不了。
嗯嗯。
他那个时候吃了，检查的时候是重度抑郁，现在吃了一个多月的药吧，他就不想吃了。他说吃了这个容易发胖。
嗯。
然后我听了你的话，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不再去管他，不再去约束他，只是旁边鼓励他的方式去做。
是，
但是他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改变。
嗯，感谢主。
我的弟兄就是感谢上帝，也感谢你。我的弟兄就是那种，就像小孩子性的那个吃喝玩乐那种。
哦。
他现在不在家里，他到上海去了。现在女儿说，我的那个小女儿现在也跟他跟大女儿还有外婆三个人在一起。
嗯，
小女儿希望我在那里陪着她，但是大女儿不希望我在那里陪着她。
哦，
我现在就不知道我该去哪，我是去弟兄那里还是去我女儿那里？
哦，
我想问一下你。
是。那我知道上一次你来电话跟我讲到你的这个大女儿18岁的大女儿不喜欢你，是因为小的时候呢，从小你们把她放在外婆家，对不对？
嗯，对，是的。
对
呀，
所以她跟外婆的关系是好过跟你们的关系，而她大了以后，你们要求她回到你们的身边，而你们没有跟他建立关系，只是严厉的管教的时候呢，他当然抵触你们，他当然不喜欢你们。所以呢，也为你感恩，你愿意学习，从此以后你说你多鼓励他，帮助他，那这是正确的。那女儿呢，其实我觉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夫妻是不可以分开的。那儿女呢，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若是可以的话，最好是全家人在一起，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需要母亲的爱，也需要爸爸的爱，对不对？
孩子根本不能接受我们在一起。
孩子现在不，
特别是
老大
爸爸，就算我啊，我要是我在那里还勉强着，他爸爸在那里他就讨厌的不得了。
嗯嗯，
因为他爸爸那个性格就跟孩子一般一样，
好
不成熟。
好的，如果你问我，孩子现在跟外婆住，他们跟外婆在一起相处的都很好，对不对？
嗯，
那如果这样的话，
挺好的。
我觉得你应该在你的丈夫身边，因为你们两个长期的分开，对你们的关系也不好。
其实我跟我弟兄，我丈夫。感情也不是特别好，我倒总感觉分开了我心里就压力就小一点，在一起
嗯，那不是说我们感情好才在一起，夫妻在一起的时候都会有问题，但是呢你越逃避的话，你们是越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对不对？既然你们是夫妻了，你们就要磨合，互相的去接纳，互相的去帮助，这是夫妻。如果你今天说因为跟他的关系不好，我就不要跟他在一起的话，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疏远呢。而且有一天，如果你的丈夫在外面有了第三者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呢？
从心里来说，也不是从耶稣基督的爱来说，我就是觉得很舒服。他我情愿他不要这个家庭。
哦，你不可以这样的，彭姊妹啊，我们人呢、啊、都是有惰性的、当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呢，就想用自己的方法，觉得容易的方法去处理问题。其实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件事情是不付代价而能够得到好处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不劳而获的、对吧？
是，他现在也给我打电话让我到他那边去。
那你就应该赶快去，彭姊妹，你就应该赶快回到你丈夫的身边。你要知道圣经里面讲到的妻子的角色是什么、你是帮助丈夫的那一个人。对，帮助丈夫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在外面如果有一些做的不恰当的行为的时候，你也要提醒他，鼓励他，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做。你
其实我就算去了也不可能是在一起，但是只能说能看得见。应该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啊、
因为他工作的地方是住宿舍的，他那个宿舍我是不可以住进去的。
不能住进去吗？
对，不能住进去。
那他让你过去干嘛？
他只是希望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打工。
那如果
说比较近一点，
那我觉得你们两个要讨论一下了。你们两个在一起打工的话，可以，可以，就是你们两个人一起赚钱嘛，你们就拿出一点点的钱在外面租一个房子住也可以啊。你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只看重钱、现在是你们两个既然一起在外面打工的话，就应该在一起、这才是夫妻，这才是互相的守望，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去了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鼓励你这样去做好吗？
还有行，我还能问一个问题吗？我的小女儿她今年13岁，很快也要面临那个叛逆期了、我走了可以行吗？我现在对我大女儿搞得我有点害怕，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所以我刚才说了，
在她身边，
姐妹呀、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若是可以的话，你们全家人在一起是最好不过的了。那当然了，在老家全家人在一起赚的钱可能不多，但是呢，你们赚回来了家人。在一起的这个重要的一个
是大女儿接受不了我们在一起，她看到我们她就心烦，她对你的印象已经在我
脑海里面。那无论怎么样，彭姊妹呀、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有很多的选择、 你不能说又要这个又要那一个，对不对？你如果是想要这一个的话，就要把那一个丢掉。所以呢，今天我觉得金钱不是最重要的，宁愿刻苦一点，你让你的丈夫跟你们全家人在一起，还老大已经是让你们看到你们的错误，现在你们要回到孩子的身边，一起陪伴他们成长，不然的话以后会更后悔。那你想想看，你的丈夫跟你如果都在外面打工，两个人又不能在一起，孩子又照顾不了，那这不是什么都做不了吗？所以我觉得宁愿选择赚的钱不多，但是全家人在一起，好吗？鼓励你能够这样的去做决定哈。这是安徽彭姊妹的电话，下面我们来听首诗歌吧。
来到主前，谦卑跪下，倾吐我心意，我心中伤痛，我眼流泪，主必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恳求主开路。主，我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我只要有你，生命在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着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我主。前谦卑跪下，倾吐我心意，我心中伤痛，我眼流泪，主必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恳求主开路。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呢，就是主，我要遇见你。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单单说是信耶稣，我们在生命当中真正的能够遇见主。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云南王姊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嗯， 好的，好的，你好。
是王姊妹，你今天打空中辅导热线电话有什么事情吗？
就想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对。
好，好，你说吧。
嗯，就是，可能在身边也遇到一些基督徒朋友，已经信主了，但还是，就是还是会有抑郁这样的情况。这个，怎么帮助他们，或是说这样的现象是出于什么原因？然后，对，就这样子的问题。
好，那我想问一下王姊妹，你有听过空中辅导吗？
对，就是因为关注了你们这个公众号，然后一直在收听。对，
听了多久啊？
将近一个月吧。
哦，你听了只有一个月的时间，那你就是我们的新听众朋友了，所以鼓励你好好的收听。那首先呢，我告诉你，下个礼拜二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那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直播呢，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跟我是节目主持人周师母，我们两个人主持。所以呢，凡是有忧郁症或者是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的弟兄姊妹呢，他们都会在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会打热线电话跟我们互动。那你刚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周围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他们患了抑郁症，应该怎么帮助他，对吗？
对，是的。
你自己信耶稣信了多久啊？
我是属于怎么说呢，从小就有接触过，但是真正的话是2014年，对，2014年才重生，
所以只有3年左右的时间，对不对？
对对对。
好，那我觉得呢，不是说信了耶稣我们就不会患病，也不是说信了耶稣就不会有抑郁症。很多基督徒的朋友，基督徒的这个弟兄姊妹都会患抑郁症的，甚至也有一些是精神分裂症。那至于怎么帮助他呢，我们首先要知道，如果他是抑郁症的话，他背后的主要的原因你要找出来。可能有的人是内向，个性不善于跟人交流，而又钻牛角尖，又太在乎别人的看法，这样的人，或者是别人一下子否定了他，说了他的一些弱点的时候，他想不开，他就一直放在心里面，就会抑郁。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如果真的是想帮助这些人的话，先要了解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常说，一个患了抑郁症的人是需要双管齐下的来帮助他。第一呢，就是让医生诊断一下他这个抑郁症呢需不需要吃药，如果他是轻微的话，可能不需要吃药，只是看心理医生就是说心理咨询师啊，我们讲的辅导，找辅导来帮助他疏导一下他的情绪，然后呢鼓励他能够好好的来到主的面前，有任何的问题懂得交托仰望，这样的朋友呢也能够很快的好起来。但是医生诊断他的病是严重的话，他一定要吃药。尤其是你看到一些朋友他患抑郁症晚上睡不好的人呢，他们是必定要吃药的，不然的话你怎么帮都没有用，明白吗？
明白。但是就可能说有些基督徒朋友也就问，为什么就是我信了耶稣，当然患病是很正常的，就是说为什么就感觉神离自己很远，就感觉不到神的存在。然后他一直是抗拒药物治疗。
所以这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信仰。我们说，你刚才也跟我讲了，你呢，可能是很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信耶稣，但是你真正的能够重生得救是在这几年，对吧？ 对呀、啊，那你这几年里面，你真正的重生得救，你有没有跟耶稣基督，你在生命当中把主权交托给神，经历神的同在，神的恩典？当你在生命里面经历了神的时候呢，你的灵命就会成长。另外就是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因为我们说神把他的心意都写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不扎实，对神的话语不理解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刚才你问的问题，为什么我是一个基督徒，好像神离我很远，神也不帮助我，让我患病。姐妹呀，我们的神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今天是我们自己本身出了问题，是远离了神，而且今天是我们的信仰出现了问题。头脑说是信耶稣，嘴巴里面说信耶稣，但是心里面没有真正的信主。有问题的时候才来寻求神，当你没事的时候呢，就远离神。明白吗？
嗯，明白明白。
对呀、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生命当中，在信仰里面，你磨不到神的原因。如果你每一天，我们说圣经是我们的灵粮，一个刚信主的人，他的灵命是肉嫩的，他要靠什么才能够灵命长进呢？就是要靠神的话语。如果不每天好好的读圣经，灵命永远就是好像是个婴孩一样，对不对？
嗯，是是是。
那你，我们说一般一个小孩子出生，他吃奶才能够慢慢长大，然后再吃干粮，他才能够长大成人。但是如果在灵里面你不好好的读经，你的灵命那么软弱，永远是婴孩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分辨，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去面对你生活里面的难处了。
嗯，对对
对呀、啊。所以不是说只是嘴巴说我信耶稣，你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应该知道我们在节目里面不单单是辅导，我们还有教导的内容，很扎实的内容，让你个人能够成长，让你的灵命长进。只是靠辅导是没有用的，我们一定要灵命长进，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看到问题在哪里，你才能够懂得谦卑下来，来依靠神，神才能够帮助你一步一步的成长。所以云南的王姊妹，我们云南也有很多的听众，那今天我认识你，你是听空中辅导一个月很新的一位听众，我要鼓励你好好的听，信仰的根基是一点一滴慢慢的建立起来的，而不是说一下子我的灵命就是好像是非常好。成长之路，成圣之路，是我们一辈子都要追求学习的。可能时间的关系吧，王姊妹，我今天就能跟你谈到这。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鼓励你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哈。这是云南王姊妹的电话。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听了四位姊妹的热线电话。那我素琴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能够在祷告当中为他们守望跟带祷。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